谢主，我们能够再一次在主日的早晨把世界上的事都丢在背后，一同专心的也是全心的来到地上，来到这叫做神的殿中来敬拜神。谢谢弟兄姊妹刚刚唱的三首诗歌，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唱的时候都有非常大的感受。真是我们来唱诗，诗歌就像旧约说是牛奶与蜜之地，奶和蜜的特点那是动物和植物结合起来的结晶，说诗歌那是基督徒在神面前蒙到神的恩典了，因着神的恩典在身上有切切实实的感受，然后用诗歌来发挥出来的。而诗歌发挥出来的时候，刚刚是把我每一个人的心所有的感觉都发挥出来的。诗歌的好处在哪里呢？我们在主面前有许多蒙到主的恩典非常好，但讲不出来，讲不明白，人家诗歌一唱啊，就把我们心中的话唱出来了。这是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呢、总是来敬拜主头一个段的时间，用诗歌来敬拜主的。诗歌非常的丰富，2000年来了，那个神借着蒙恩的人做了许多的诗歌，特别当到马丁路德起来的时候了，能够把天主教原有拉丁的诗歌再加进了日耳曼的诗歌，到了200-300年之后，将威斯利起来了，把爱尔兰的音乐又加进来了，等到100多年前的时候，美国的诗歌起来了，美国的音乐又加进来了，它内容不同的。拉丁的诗歌是深沉的，日耳曼的诗歌是高昂的，爱尔兰的诗歌是活泼的，美国的诗歌有许多属灵的内容，把圣经的内容讲出来了。所以我们中国人呢，比较心情是优雅的，但是我们能从诗歌的里面呢，也借助一些高昂活泼的诗歌，能够把我们的感觉发挥了出来的。今天刚刚大家唱了三首诗歌，我在上头看，今天位置改了，我坐在上面，以前我坐的是下面。我看见你们来唱的时候了，你们脸上的表情说明了这些诗歌你们唱中心里头非常有共鸣的，心里头唱出来了是非常的好。但是以后诗班来唱诗的也非常，他们的脸怎么样我看不见，我想弟兄姊妹都很受到感动了。我要请问，诗班唱的诗歌和我们凯都三首诗歌有什么分别？凯都三首诗歌了，荣耀的释放，奇异的恩典，磐石为我开，这三首诗歌。这三首诗歌是什么呢？都是讲到主耶稣钉十字架流血救赎我们的，就我们才能够失丧的人回来了，瞎眼的人已经开启了，把脸磐石为我开了，那是神的审判不临到我们身上。而这个磐石为我开最后一节了，就到了将来进到神的面的时候了，他还是磐石为我开了，乃是遮盖我了，以往所有的污秽败坏在自己觉得很羞耻的也会被神审判的了，就是耶稣基督是那个磐石为我们开了。很好，我们唱了一定对非常的响应的。那诗班唱的诗歌是什么？你的路最美好。诗歌唱的是什么？你要练我如同金经，不是知道我们刚刚蒙恩，到这主的救恩的工作的，乃是我们蒙恩了之后，神来带领我们的。 那么我不知道你们诗班尝试的时候神的路最美好，你们感觉好不好？好，不一定要炼一炉金金啊，火炼的，哎呦，怎么舒服了？哦，不像盘是为我开了，神的审判都没有了。我们蒙通了之后了，神还来带领我们炼我们炉中金金，意思什么？我们身上原来所留下的杂质，都一个一个扫掉了。怎么叫做扫掉？叫做许多的艰难，就是许多的困苦。叫做许多的打劫，这个困苦打劫了，奇异恩典中第三就是讲的，那是主整带领我了，脱离了许多的陷坑和苦难和试探了，这是第三节，但是他没有详细讲了。你们诗班所唱的诗歌呢是比较仔细的，是我蒙恩了之后，神还做工在我们身上了。我们罪恶的是赦免，是白白的恩典了。我们原来发现罪里头很痛苦，一信主的时候，罪的重担都脱了掉了，欢喜快乐，因为不需要我们出代价的，欢喜快乐，有一切刑罚都是主担当了去了。但是主要我们练我们成为精进的，没有这么欢喜快乐。那有许多的生活事情遇见了，我们真是不太愿意。我以前跟你们讲过了，一个人刚刚信主半年一年之间都没有什么难处的，什么样的祷告，除非你要天上的月亮神不给你，其他神都给的。过了一两年不对了，有的祷告听，有的祷告不听了，有的为什么合理的祷告神听了，不合理的祷告神不听了。凯头神要叫我们写明是有真有活的神啊，特别的恩典，过一段日子不行了，但以后会发现，不光是不合理的祷告不听，合理祷告神也不听了。为什么？神把许多的苦难加在我们身上，我们就求主了，求主把苦难除掉，神不听了。蒙特别久，神更不听了。为什么？我们苦死了，慢慢明白了，神是借助苦难炼我们如同精进。这一个的炼呢，乃是叫我们的生活里头到一个的后果，乃是活出神自己这个荣耀的现象来。所以头一周是个荣耀的释放呢，是释放的，但是我们还没有荣耀。当我们见主的面的时候，主不审判我们，但是主建筑面，主也不会奖赏我们，因为我们反面的那一些难处主都拯救了，真面的神的荣耀没有显在我们身上。神怎么要显？就借着许多环境中的苦难了，就要把他的荣耀显在我们身上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重要记得主的恩典有两面，一面是消极一方面的，就我们脱离了我们原有的过错、罪恶、败坏所带进来的痛苦；第二有积极一方面的，在我们身上来显出神的荣耀来。要记得创世纪第一章、第二章，神来创造人，那一个时候没有提到我们有罪，神怎么拯救我们呢？神是照他的形象造我们的，将他的样式造我们的，这个形象不是物质的形象，是乃是心情的形象，又在我们身上呢显出主的模样来的，显出主的模样来了，才会来完成神来创造人的托付，叫做管理天上的飞鸟、地上的活物、海里的鱼的。但到人堕了之后呢，哪里天上飞鸟、地上的活物管不着，连小小的蚊子还要叮我们呢。一个人啊，都没有在创世第一章、第二章的光景。为什么？罪进来了。那请大家记得，即使罪赦免了，你我还不能够来管理天上的飞鸟、地上的活物、海里的鱼，乃是要问 神当初造神的形象来造我们呢、啊？而我们生活行动中间有没有把主的荣耀显明了出来了？所以我们蒙恩的人该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愿望，就我们感谢你啦，你顶十字架担当了我一切的刑罚，所以就我的所有的审判刑罚都已经过去了，那我求你继续恩待我，也叫我在我身上积极一面的正面的把你的荣耀显在我们身上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我在地上活着总会常常遇见这是一个的问题，虽然时间都很紧啊，我不忍心不讲了。昨天我们家中有一个的聚集，我有个小妹妹，乃是我20年前到中国去的时候，她替她申请移民到美国来的。这个小妹妹原来我妹夫都是中学教书的，到了美国了已经10几年了，生活改了好多，不信主。所以昨天我们一同吃饭的哈，我们坐在一个台子上，她跟我讲起了我另外一个妹妹的媳妇生了一个小孩，生了小孩之后啊，情况改变了，对人都不满意，这稍微别人对好别人好一点了，她就非常不高兴，又叫丈夫全心全意待她了，我的妹妹照顾她了，再照顾也不满意了，这是什么？产后心理上的反常。所以我妹妹告诉我了，我说你知道这个是什么原因？一个妈妈怀孕的时候生产一种荷尔蒙，这个荷尔蒙呢叫你身体健康的，所以到你怀孕的时候很少会感冒。为什么？因为有一种荷尔蒙会产生的，孩子生了之后这个新的荷尔蒙渐渐减少，过了一个月差不多都没有了。这中国人为什么要坐月子是这个原因的，慢慢的保护他嘛，荷尔蒙减少了嘛，是吧？过了一个月了就没有了，你这个一个月里头了总是没有受到让人打击了，但是有一些的荷尔蒙会攻击自己的神经的。所以这一种病呢我也遇见过几次了，生了小孩子之后了心情反常了，他们都是很苦。所以我说我到上海去，我的妹妹都没有告诉我，怕我太愁了，告诉我的话我也告诉她了，这是人中间有的这一些的毛病，怎么办？要看医生，要叫你荷尔蒙慢慢的平衡。但是我说了，如果信主的话容易恢复了，不信主的话不容易恢复。那我瞅着机会了跟我妹妹传福音的，妹妹马上讲，大哥不一定，我同事中间有2个基督徒，哪里就我们佩服的了，这个同事的生活就我只有对基督教反感，我都不能话讲，福音不能传。什么？这个他的同事嘛信主的，你问他这罪赦免的，你问他很喜乐的，生活中间没有活出主的模样来了，成为我妹妹信主的绊脚石了。那么弟兄姊妹啊，这一种的现象呢，我昨天呢、啊、我妹妹一跟我讲，我是闭口无言，心中觉得羞耻了，也觉得非常的可惜了。所以我心中有个很深的盼望了，主啊，你叫我们所有蒙恩的人不是单单因着罪恶赦免而欢喜快乐，应该欢喜快乐的，但是更要求主了，就是他的带领，就我们的生活中间呢，脱去掉我们从前为人的习惯那一种不好的一种表现了，不光是脱去，并且显出神的模样来了。那弟兄姊妹，这是我的序言，今天跟你们讲数据的，所以我知道你们的时间都很紧啊、哦，所以我真是没有办法仔细的讲。所以这样的话呢，我特别要求你们把大纲都印出来了，发给你们的。什么意思呢？你们回去好好看， 好吧，你们不爱主那就算了，一回去就丢了。你如果爱主，如果听我的讲道，这个是还有一点余味未清，味道没有清完了，你回去再去看看。那么圣经里面呢，我只能够大概的提了约书亚利未记第一章，接着了出埃及记的末了的出埃及记，摩西啊把会幕建得起来了，呼，耶和华的荣耀充满了殿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，有一个不好，你一进去倒在地上死掉。神的荣耀就是会幕都彰显了，没有一个人可以进到会幕里头去朝见神的，就是要愿意，但是你光就不行。到这个时候了，犹太人很觉得 frustrated。所以利未记第一章第开头说了，耶和华在会幕中呼叫摩西说，人如果要来到殿中来朝见神，可以带着祭物和供物来的。你的祭物和供物来了，你就可以进到会幕里头了，在神的荣耀里头来朝见主神了。所以这就是利未记了开头来讲到的祭物和供物。说祭物和供物是什么？神的荣耀充满的是很好，我们也愿意，但是我们没有办法进到神的殿，因为我们的光景不好。有什么不好？五种不同的祭物。我们所以看到五种什么？一个是犯祭，第二是素祭，第三是平安祭，第四是赎罪祭，第五是赎愆祭。我们所注重的是最后两个，赎罪祭和赎愆祭。为什么？我们有罪，所以我们有罪了，当然不能够来见神的面了。所以有两种，一种是罪的行为，一种是罪的能力。这两种的罪啊，都在我们身上了。所以我们在事实上呢，我们行为中犯出罪来了，不管犯出罪来了，我们里头有罪性，我们犯出罪犯过了，罪性还会叫我们犯更多的罪了，另一种罪了。所以这一个的话怎么办？靠着耶稣基督做我们赎罪的羔羊，耶稣基督替我们流血了，就我们罪的这赦免了。所以照着我所了解的，我们华人基督当中呢，来到神面前大多是看重耶稣基督是我们的赎罪祭和赎愆祭。但弟兄姊妹，神借着摩西搞的不是，头一个是犯祭。什么叫犯祭？你没有为神活着，这叫犯祭了。你即使行为中没有罪和败坏了，但是神也白白造了你了，白白养了你了，神造了你要在你身上写出荣耀的了。你大罪不犯，小罪就赦免，但你的荣耀没有彰显，神还是不让你来见他的。所以头一个祭乃是犯祭，第二个什么？素祭。素祭是什么？我们出世为人的生活，没有找主心意中所定规的光景活着的，是素祭了。不光是我们整个在地上做人没有为神活着，而我们活在地上了，我们出世为人当中呢，有许多的不讨神喜悦的事。亲爱弟兄姊妹，中国的儒家就是为了这个，中国的儒家就是为着我们在地上出世为人的一种生活了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会发现呢，这是神就是摩西来讲的第二个的祭物。犯祭是根基的为着神活着，第二个祭物啦，我们发现我们出世为人上有许多有一些的过错。这一些过错啦，有的良心感觉不安的，有的大家都是如此了，良心也没有不安的了，都是不能够到神面前啦，来到神的标准来看一看啦。到神的标准来看一看的时候呢，我们还是亏欠神的了。所以真正要把神的荣耀彰显出来， 一个是自己把献上当作活祭，这是犯祭；第二个呢，在我们生活中间呢，活出主耶稣在我们身上所盼望的该有的生活；第三个是平安祭，我们跟人不能够平安相处，很可惜了。现在在人的当中，连人跟父母都不一定平安相处，连到一个地步了，跟儿女都不一定平安相处，还有一个夫妻都不能平安相处的。所以我遇见过一个的家庭了，夫妇两个吵架，吵到一个地步了，夫妻两个人不讲话，早晨丈夫走了留个条在台子上，下午回来了太太回答一个条在台子上，他不写情书哦，哎呦，就家中该做什么不当面讲的了，哎呀，这样的夫妻怎么能够生活，还能不能讲生活的了。那么这一些事情呢很极端，但是极端是极端了，男的一个家不是如此的了，你没有到一个地方不讲话了，但有的话不讲了，有的时候不讲了，真是好的时候才讲的了。弟兄姊妹，连一个人结了婚了，三年的恋爱，结婚是海誓石盟，又白首偕老了，活到一个地步，像马路上的人一样，没什么，没有平安祭。那么再有一个，没有跟神之间和平的了。所以一共五个祭物，一个叫犯祭，一个叫素祭，一个叫平安祭，再以后就是赎罪祭和赎愆祭了。那今天我也跟你们讲的话是什么呢？只能够跟你们来讲到素祭了。那么素祭的标准是什么？素祭在利未记第二章啦，怎么献法？利未记第二章啦，我们得看看，好吧？泡泡的打出来，好吧？若有人献素祭为供物给耶和华，要注意哈，要用什么？熄灭，浇上油，加上炉香，带到亚伦子孙做祭司那里了。祭司要从熄灭中取一些来，并取油和炉香，然后把所取的这些作为纪念，烧在坛上，是献于耶和华为馨香的祭。那么这是啊，素祭的一些内容。那我再跳过去一点啦，那个内容是什么？头一个是熄灭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我是南方人，我太太是北方人，现在我们结婚了快60年了，结果我宁可吃米吃面食过于米饭，我太太宁可吃米饭过于面食，我们都换过来了。所以我跟我那对人啊，刚开始来往的时候，我不懂得什么面食啊，他住了他阿姨家，我头一次去看他，他阿姨很客气了，专门给我烧饺，做饺子，我还头一次吃饺子了，还大蒜了一盘盘放在旁边的了，哎呦，我咬一口辣的啦，不好意思吐出来了，哎呦，北方人吃大蒜还不一样啊，有一些北方人大蒜是一片一片的，有一些吃大蒜是搅碎的，是吧？那无论一片一片也是搅碎的，我没有吃过吧？那他放着我就吃了吧，哎呦，受不了了，是吧？但是慢慢要学了，慢慢要学了。那现在我很欢喜吃饺子的了啊，那饺子啊又不同的了。饺子，陕西的饺子啊，边边的都有花的，哎呦，这起来了。北京饺子边边是平平的啦，这是陕西的饺子，边边都有花的，一个有花折起来的啦，哎呦，这个了，好精致的。那么好的饺子是什么？必须用细面来做的。细面是什么？一个麦子里头中心的部分。不是边上部分，很柔细的。那这是给我们看见什么呢？乃是说到了人神盼望我们的生活活出来之后，那是最柔细的、最圆润的，没有粗的东西在里面的，并且能够很适合的，不是偏结，是平均的，没有瑕疵的。 这就是素祭。那这个素祭的熄灭呢，神就我们做的了。那弟兄姊妹，我时间很紧了，只跟你们提到了主耶稣基督在地上的生活。我不知道你们读圣经什么的感受，我读圣经呢，以前欢喜读保罗的书信，讲真理啊，讲救恩，讲的清清楚楚的，看福音书的啰里啰嗦的啊，还常常读马太讲过了，约翰还各马可又讲了，马可讲了，路加也讲了，那约翰有点不同了，约翰还觉得好一点的，这个特别马可和路加的啰里啰嗦，特别是马路加啰里啰嗦的，何必写了这么多了？马太还有写了讲主耶稣的教训和带领了，我们听听觉得很好的哈，但是路加是啰嗦的。来，弟兄姊妹，但我蒙恩久一点了，我非常喜欢路加。什么叫路加？就是活出一种生活来，是神所盼望的。所以在路加福音的里头啊，特别记一点细的事情。这个细的事情啊，路说没有什么重大的，但是确实我们要献上素祭所描写的里头的内容到底是如何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蒙恩了之后，在地上生活，跟我们的亲友来往，连我们蒙恩之后在教会中跟弟兄们来往，连我们蒙恩中间有新侍奉了跟同工们来往，亲爱的弟兄，你不是单单献上饭祭或为着神活着就可以了，乃是你身上的有没有素祭活出一些生活来的。那么我举了几个的例子啊，头一个例子，路加福音第二章，主耶稣十二岁到圣殿里面，主耶稣的是门父母很爱神的，每一年三次的过节一定到耶路撒冷去的，还带着跟亲戚朋友一同去的，所以比约瑟和玛利亚带着主耶稣到殿里头去了，去过节了，过节完了之后他们就回去了。我读到圣经觉得奇怪了，过了三天就发现耶稣没有跟他们同走，还有我说这个父母哪里有这么糊涂的，这么宝贝儿子丢了三天才发现的了，就以为他还在朋友的当中了。所以你会看见呢，他是这约瑟和玛利亚跟儿女的带领啊、哦。我到美国发现呢，马路上走路，我们中国人带儿女，儿女走前头的。美国人的儿女，儿女走后头，哎，不一样的。哈哈中国人做父母就不放心了，就是在前头看着的啦。美国人的儿女自己走了，儿子女在后头跟的啦，给从小有点自由，给他有点自恋的啦。所以你会看见约瑟和玛利亚是经历美国人的习惯，不是我们中国人习惯了，否则怎么过了三天才发现呢？过了三天才发现主耶稣没有在了，他着急了。到耶路撒冷去找了，怎么找？不必到西院找的，他儿子一定不会在西院的。你的儿女如果够了三天了、啊，你到哪里找？现在不是到西院，到网站的店上。哎呦，年轻人都在网站店上去搞弄网去了。主耶稣那个时候啊，他父母知道了，不必地方找了，到圣殿找。哦，结果耶稣在，怎么样？坐在教室面前，一面问一面答，十二岁哦，一面问一面答哦。到这个时候玛利亚说了，儿子啊，你看你的爸爸和我伤心的来找你，你怎么还留在这里？主耶稣怎么说？你岂不知我应当以父的事为念吗？什么意思？我是神的儿女，还不是单单你们的儿女，圣殿是神的家，我以父的事为念呢、啊、我十二岁还不太了解，说一定要留在店里头了，更加了解他的父母，我们亲不懂。下面句话怎么说？就是随着他们回家，这就是洪水。真理是什么？真理是应该留在店中的。他的父母不懂，他还是十二岁，他不能够按照他所认为对的活着。孩子迁就了他父母了，回到家里面去了。那当然了，主耶稣做工过了两年，主耶稣态度不是了。但是一个人年轻的时候了， 我在教会中年轻人啊，也有告诉他们了、啊，你们要跟着父母会照的意思。虽然你父母所讲的不一定完全合神心意的，等到你真是成人了之后啦，对真理了解了之后啦，你不一定随着你父母的啦。但是到你年轻的时候，你必须要随着父母的。所以我就发现啦、啊，圣经中有好多的例子是违背真理的。那弟兄姊妹，我请问你们啦、啊，你们读整个的旧约，哪一件事情叫你最受感动的？我读整个的旧约啊，最受感动是什么？那是亚撒龙带着军队从西伯伦来打耶路撒冷，大卫王都没有准备了，大卫匆匆忙忙逃了，逃的时候过了约旦河了，就整顿起来了，军队整顿好了。约牙带着军队回去跟亚撒龙的军队打了，大卫站在前头，你们留下少年人的性命，留下少年性命。以后亚撒龙的军队没经过那么凶烈的了，败了，是他就逃了。他头发不是勾在树枝上吗？骑的驴子和马就走掉了吗？你这是什么呢？这是刚刚是30年了，在美国年轻人要长长头发的。啊，我不知道你们来美国多久了，30年前年轻人头发好长了，有一些做父母的话真是看得不像样啊。我说很简单，你头发也长，孩子头发就短了，背叛心理，你的头发短的，他的头发长的了，说跟父母不一样了。所以这个我看见亚撒龙是背叛的心理了，所以约牙看见了，用刺把他刺死了。当初你杀了哥哥逃到外面去了，是我跟你父亲那里求的了，你竟然现在父亲啊，你回来了，你要杀你的父亲，也等于杀我嘛，把他杀了。把他杀了之后呢，约书亚的军队都散掉了。大卫在城里头在等候，不知道去打仗得胜的还失败的了，看见一个人远远跑过来，平安了，平安了。大卫怎么说？这个孩年轻人怎么样？那个说平安了，平安了，很懂。不讲的什么？第二个人过来了，平安了，平安了。大卫说：“年轻人怎么样？”那个人说：“父王啊，他有所有反对你的人像年轻人一样。”大卫怎么样？记得吧？撕裂的衣服，灰蒙的头上，在城墙说：“我儿啊，我巴不得替你死，合不合理？不合理，哪里是合理的？这样儿子呢，杀了他的大哥。”这放着在外面好不容易咽咽的话了，能够把他回来了，竟然还要带着军队来杀他自己父亲了，杀大卫的了。现在他儿子死了，大卫说：“我儿，我爸不得替你死。”弟兄姊妹，你受感动吧？我受感动什么？这是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天父的感觉。主耶稣定的圣上，我的父啊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？你问天父，天父说：“我巴不得替你死。”为什么缘故？要是他死了，我们这么多的人才能够蒙恩；那是他死了，我们这么多的人才能够回到神面前去了。神是忍心叫他的儿子死在十字架上的。为着他的爱要写明在我们的中间。所以弟兄姊妹呢，一个人在生活中间最大的一个表现是什么？请大家切切记得，不是合理，不是合了公义的律法，乃是合神的爱。我请问你们弟兄姊妹，不要说太多了，你们现在这个年龄了，孩子都已经长大了，到你孩子特别儿子14、15岁的时候怎么样？气得你饭也吃不下，觉也睡不着的了。隔壁邻居这个样子，哎呦，这个孩子3岁看到老没有指望的了，自己儿子还有指望，哎呦，哪里有指望了？气得你饭都吃不下，觉也睡不着的了。所以我们孩子都常常劝了，到你的孩子到13、14岁的时候苦了，我们怎么讲？凡是你们弟兄姊妹孩子所有的毛病，我们家中全部有过。我孩子多吗？ 还跟毛病都有不同的吗？是什么？只有爱心来忍耐。人好苦哎，又滋味了。所以带孩子什么时候，我都跟你们讲，眼泪往里头流，脸上还要讲做笑脸的啦。哎，否则啊，我有一次在台湾，一个孩子不听话，叫我滚，他滚出去了。哎呀，以后我的儿，我太太托人去求他回来的，以后再不敢叫滚了、啊。哪里孩子这么简单的啦？那么弟兄怎么就叫什么？这叫爱，这叫什么？这叫喜念。弟兄姊妹明白了吗？所以今天呢，我们跟人相处了，要按照真理，为了自己有个标准，对着别人呢，明知道人违背真理了，不该做的事了，要用爱显明出来了，这才叫做素祭，活在神的面前呢。第二个呢，主耶稣拿撒勒会堂的里面呢，跟他的同乡的人讲了，到了以赛亚书了，乃是说救恩临到你们中间了，就黑暗中的遇见亮光啊，就被捆绑的了都是释放了。这样一个他家乡呢听了觉得很好，后来一发现骂我们的，骂我们在黑暗中了，骂我们在捆绑中了，所以这个都怒气点凶了，主耶稣没有反抗，所以这个他家乡的人呢、啊，把他带到山顶上，把他推下去了。主耶稣没有把这些人杀灭，主耶稣没有把这些人打倒，主耶稣从山上直的下来了。这主耶稣对着他这些人的表现，他也没有得罪他们，只是跟他们讲恩言，但是人的反应呢、啊，却会反过来在这反过来的仇恨的呢，到这个光景中间，主耶稣的态度是如此的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跟我们的亲友来往，我们在教会中间跟弟兄来往，我们同工之间跟弟兄来往呢，需要有真理，真理是管自己的，当别人违背真理的时候呢，特别对我们有反抗的时候呢，我们该有的是爱的表现。什么叫爱？这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讲，还爱是凡事忍耐，对不对？你没有忍耐不就爱了？所以我说你们做父母不忍耐了，孩子都是脱离父子关系了，只好忍耐的了。忍耐有两种，一个忍耐是不报复，你不是坏我就打你了。第二个呢，不失望。爱的人呢是不失望，为什么不失望？再好了我还有盼望，我不是根据他的行为，我不是根据他的表现啊，用公义来对待的，我乃是忍受住了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我连夫妇相处不忍耐，我告诉你啊，你夫妇就到了苦难的时期啊。不要说别人啊，对儿女是如此的，对父母是如此的，弟兄姊妹，教会中更是如此。大家彼此来往的时候，要有这个忍耐的啦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路加福音十七章，主耶稣到耶利哥去，十个长大麻风的啦。长大麻风是那个时候是病不能医治的，你今天大麻风也是医药还不能医治了。大麻风是皮下的神经受了打结了，这个神经都麻木掉了，所以一个破了不感觉了，也不会收起来的了。所以我去过菲律宾，去过大麻风的医院了，哎呦，鼻子血淋淋的，耳朵血淋淋的，一直不好的了，哦，我看就都吓死了。有个西教师陪我们去了，坐在旁边还拍拍他肩膀，哎呦，我都吓死了，都躲了远远的了。那么长大麻风来找主了，说主啊，你若肯，便能叫我洁净了，对不对？因为只有主耶稣是神的儿子，能够叫他除掉了。那主耶稣说我看，那第二份你会看见路加福音记得怎么说，路加福音主就伸手摸他，好像我给你们讲过了，大麻风病的人有两个痛苦，一个痛苦这个大麻风的病呢，叫他非常的没有办法， 第二个了，他走在马路上看见人了，喊着道：“不接近了，不接近了，你们躲得我远一点，免得我大麻风传给你们。”说他心情很孤单，他求主耶稣只医治他的大麻风，他没有讲到心中的孤单。主耶稣医治他的大麻风了，还一答应他心中没有祷告出来的话了，孤单了，主就伸手摸他。哎呀，我怎么佩服主耶稣了？这叫什么？熄灭，熄灭了，那也是柔细的，替别人来想的了。那么对不起啊，我要跟讲你们的教会，哈哈，一讲你们教会不要生气，哈哈哈哈。你们教会的布置很好啊，三个 PowerPoint， 却没有一个 PowerPoint 放前头叫传道人讲的，传道人看的，这我都不知道 PowerPoint 怎么样了，你看。所以你们预备 PowerPoint 的人呢、啊，乃是很细心，三个都预备好了。都没有替传道人想一想，传道人看不见嘛，是不是？所以这是什么？不是你们的错，乃是你们什么呢？你们不是做讲员，什么叫做熄灭？替别人想，所以你们还替我传道人想一想的啦。你们传道人想一想，我在那里再融个 PowerPoint 的啦。所以这样我讲到的 PowerPoint 有多少就看得见了。那弟兄姊妹哈，我好像来怪你们，不是我怪你，举个的例子哈，我们很多。我们常常不替人来想的，替人来想一想了，我们的感受就会不一样了。那么主耶稣医治他了，哎呦，他说你们，我你把身体给祭司查看，把祭司查看的时候，哦，他们就走了。有一个人帮路就过来了，哦，向主耶稣感谢。主耶稣怎么说？医治的不是十个吗？为什么回来只有一个呢？我说主，你没有要求吗？你没有讲有回来的吗？就一个人回来吗？这就主耶稣。心按理来讲应该十个人都回来的，回来只有一个，他不满意，他不怪的，不说出来为什么这个十个人不回来。你告诉这个十个人快快回来，你不回来的话，你这见到祭司后不大忙又发了，有没有这样？没有的。所以弟兄姊妹了，我都跟你们讲过养儿女了，哎呀，赔钱的啦！儿女啊，买的东西又考究，钱又不会赚的啦。所以我都跟你们讲过，我刚刚到美国来着，我儿子一个球鞋比我皮鞋还贵的啦。哎呦，我又买夹克都好贵了，自己都不舍得的啦。都为着儿女，儿女都赔钱的啦。你还等着他长大了孝敬你，免啦。为什么一报还一报？父母在你身上赔钱的嘛，现在儿女讨这个债的嘛，是吧？做父母是什么？只是供给，没有盼望，心中是盼望他应该，应不应该？应该的，但他没有这样。所以你如果要指望他来回答你，这个已经不是爱了。真正的爱是只给而没有指望的了。弟兄姊妹，这叫熄灭。所以弟兄姊妹了，我发现呢，跟弟兄姊妹中间来往，有的时候有些难处。难处在什么？不是弟兄姊妹不对，不是弟兄姊妹不够，是我的爱心不够。我的爱心够了，它慢慢就会显出来了。那么我们已经跟你们讲了哈，我们到底这个年龄了，已经很享福了。享福了，有一个的例子。我有两个儿子在加州，啊，难得来的。一来的时候，临时走了，跟妈妈握一下手，几百块钱给妈妈的。说我那里有好多私房钱，我不碰的。这个他们自己知道了，到时候呢，要送一点钱给妈妈来零用的。我也不知道我那人私房钱怎么用法的了，就是让他这样去用去了。那这是什么？不是要求的。孩子主动了，自然的，怎么孩子长成了？你要知道什么时候长成了？养儿女养30年才有了，头上30年没有的，过了30年才有的了。有的孩子要过了40年才有的啦。我们没有指望，是我发现做父母越要求儿女，儿女越不孝敬，越不要求他才会送过来的，就怕你不接受的了。这是什么？这叫熄灭。 所以弟兄姊妹，在教会的里面呢，乃是有一个应该去医治的人都应该到主面前来的，但是他不来，就只有叹息，没有要求的，这熄灭了。那么你看呢、啊？再有一个《约翰路加福音》第十八章啦、啊，婴一个小孩要主耶稣祝福，门徒让了，小孩子祝福有什么意思？主耶稣不要拦住他们，在天国的都是如此的。所以主耶稣把小孩抱过来了，来了为他们祝福了。我看见这一件事了、啊，发现美国的政治家呢，只有竞选的时候才会抱抱小孩的。你看这竞选的是哪一个竞选做总统，都有些的新闻记者了，把看这个小孩抱一抱了，一做总统不抱的了。这是完全政治家的作风了。主耶稣不是为了政治，主耶稣什么？这叫熄灭，神爱小孩的那一种的心态了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再去看的路加福音二十二章，就是克西马尼园对门徒讲的话。那克西马尼园来捉拿的时候呢，彼得拿起把刀来修掉，来捉拿主耶稣的那个大祭司的仆人啊，刀的眼光也不好，没有把他头砍掉，砍一个耳朵。主耶稣怎么说？主耶稣弯起腰，要来把耳朵捡起。你知道黑夜了，看不见耳朵小小吗？拿起来给他治好，然后对彼得收刀入鞘吧。你要动开拿刀的，被刺在刀下。为什么缘故？主耶稣如果不把这一个的仆人的耳朵医好了，那犹太人来供劫到彼得面前有理由好供给了，他的门徒作乱。都是拿刀了，所以主耶稣非要把那个耳朵把它医好的了，免得犹太人到彼得多面前可以控告他了。那么弟兄姊妹啊，收刀入鞘吧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彼得对不对？爱主，这是爱主了，刚强奋勇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也告诉你们啊，人有不同的种类的，有一些人啊是内涵的，有一些人会表现的，表现声音也大，行动也多了。那么这些人呢、啊，如果在神面前对教会功用很好，内涵的人功用不太多了，但是毛病都是这些人出的，要么好，要么出毛病的了哈。那应该是如此，应该是有那一种有热心的啦，确实把爱写明出来。是我在教会中的常常遇见一些事啦，一些难处啦。我是爱主啊，我是根据圣经的，很有理，是爱主才这样的。你们都不爱主，都不好好的表现的。我是根据圣经嘛，我圣经还有根据的嘛，对不对？对的。结果怎么样？结果制造着教会的难处。所以弟兄姊妹啊，我跟你们一样劝勉，好吧？你要知道哈，我也蛮心急的，我的个性是急的。今天呢，我早昨天晚上我们家中有事了，我也睡得晚了，早晨起来稍微迟一点了。哎呀，一看见时间紧了，哎呦，我急死了！我开车来呀、啊，纽约的 Turnpike 开到80迈，哎呦，当然要看看警察有没有了。有警察，我没有办法了。我这样开过来才是13分钟前到了这礼拜堂了。否则我如果开65的话一定要迟到了，我也是很着急了。那当然要小心一点，不有警察来了，是吧？那么这样的话呢，我的教会中间也是常常着急，也常常着急，有圣经根据，我是根据圣经的，我是爱主的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当我今天的教会中间跟人来往，天气有的人我是爱主根据圣经，我很担心。担心什么？是你是爱主的，是你是根据圣经的，但你表现有没有爱的表现？你有爱的表现呢、啊，不会伤人；你没有爱的表现呢、啊，你会伤人的。所以在这教会中制造难处出来了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我没办法跟你们再讲了，好吧？这样也很多，好吧？你们回去看的、啊。所以这些的路加福音呢，我在这里举七个，都是啰里啰嗦小事情。为什么？乃是主在地上的生活中间呢，显出神的模样来了。那么第二个提一下了，调油， 有内心灵里头的滋润。说一个人在教会中间呢，跟人来往到侍奉了，你不是凭着热心，你不是凭着圣经，当你这样来表现的时候，灵里头有没有滋润？什么叫滋润？否则你都来讲是记里头觉得叽叽嘎嘎的，干干燥燥的，像个车子没有油了，这个开起来嘎啦嘎啦会响的啦，啊，这是我们要调油的啦。还有什么浇油在上面？是什么？有神的祝福。所以一个人的教会时间多一点呢，你照着你心意活着，有的时候有祝福，有的时候没有祝福，反而有亏损。是根据圣经吗？根据圣经呢？是根据你自己热心吗？是根据热心呢？却没有祝福，才是教会中间有些难处发生的。所以这个光景中间呢，有我们学习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常常讲的，一个人侍奉主要做工，必须懂得做人；要做人，必须懂得做事。你事情不做仔细，你不能做工的。你要学习的，你一定要做人。怎么做人呢？特别我们中国人，跟你讲话了，不要听他的话，要了解他会话的背后一个味道的。这个味道你不知道了，你听不懂他的话的了，你以为他跟你这么讲里头有个味道的了，了解他的味道了，再是你怎么跟人呢，啊，来做工的了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按照我侍奉主已经快60年来了，真是不容易，叫人有一些的脱离掉他老的习惯，脱离他老的个性呢，那叫主的这个荣美，就像路加福音所记载主耶稣的光景呢表现出来的。那么再一说，用油盐来调和防腐的，除掉了污秽败坏了，在江山的乳香有复活的能力。什么叫复活能力？不是靠自己，不是凭着自己口才，那是有复圣灵复活能力了，在人身上能够感动的。那我没办法再讲了，好不好？你们自己去看去了。说这是什么呢？这是我们要献上赎祭的了。所以我也发现一件事，弟兄姊妹啊，献燔祭很简单，当你有感动了，把自己完全奉献了，一劳永逸。是赎罪祭、赎愆祭也很简单。当我们有罪有愆的时候了，良心不安了，最难学的献赎祭。而这个赎祭呢，是我们日常生活的中间的。所以这样呢，有好的光景呢，乃至把神的光景表现呢，神的祝福会借着我们临到了别人身上。求主恩待，我们低头一点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谢谢你，你知道我们的真相。说当初你借着摩西是指示以色列百姓的，要他们常常献上赎祭，能够检讨他们在你面前的生活，检讨他人在人中间的生活。主，但是这一个的光景也照样的赐恩给我们，就我们不光是要凭着热心，不光是根据圣经的真理，我们更是凭着你那个崇高的品格，你那个忍耐的爱心，你那个温柔慈悲的心了，显在我们的身上了。就我们这样的生活，就你心得着满足，就教会得着了真正的造就。就你恩待听我们的祷告，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